各位好，今天5月31号，我是散人，吃了吗？今天，这最近这中国政府这堆傻逼操作吧，害得我这频道都快成财经频道了，不是评论财政啊，就是评论这个税收啊，包括什么海外征收之类的。啊，行吧，今儿再多来一期这个，说个正经的。那是这样啊，就是彭博社新出了个报道，说是呢，中国据有关人士或者说消息人士说呢，中国政府呢盯上了这个3000万美金以上的高净值人群，这帮海外拿着海外身份在中国居住的这个高净值人群。然后我回头我就看了一眼这个报道，这个东西呢，理解上可能很多的去摘录的人呢，没有真正看明白这报道是怎么回事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报道真正说的是什么啊？就是他一开头啊就说了一个化名为 Tom 的这个，听着特别像那个，像那个托尼老师，就是绞头发那种这名字。然后呢，他接到了一张罚单，也是不叫罚单，叫税务单，10万人民币的，10万人民币大概也就14000多美金吧。然后呢，就是让他在海外把他这个海外投资，他要交税。我们都知道大概税呢是20%嘛。实际上而言，你说3000万美金的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，让他交，10万人民币的税，10000多美金的税，这有点瞎扯。所以呢，就很多人呢，一边说着这个3000万美金的高净值人群，一边呢说没，就跟没看到这个举的例子似的。实际上，我看了一眼彭博社的这篇报道啊，他说的确实是有，说是盯上这个3000万美金以上的这个超高净值人群。那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是什么呢？说除了这个超高净值人群的这一部分人之外，那他这是因为这是金字塔尖儿啊。先跟各位先说一下，就是在这个理财这个行业里，就是你如果是有3000万美金的话，那个是叫做超高净值，是全球顶尖的。那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早就把这个顶尖这一部分人盯上了不说，而且呢，他已经从这塔尖这一块延展到塔身这一块了。正好这位那个跟理发师傅托尼老师，有点类似的汤姆老师，那他呢就收到了这种10万人民币的这个税务单。那实际上来讲，他的这个应该来讲没有特别高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他在海外的收入，你想20%嘛，他大概也就是个盈利50万人民币吧。这2年在这，如果你在这去年在美股或者是在日股，甚至于如果你牛逼的话，这段时间在韩国股市，你要挣到这个50万人民币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。那而且呢，你的这个资本金没有特别的高。对吧？这个，我相信各位应该是，如果你炒外股，应该是知道的这事情。那这个，所以你就可以明显看出来，这是一个应该叫什么呢？他的报道跟他的这个实际要说的这个，他举的例子，他完全是不搭的。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个塔尖这部分已经锁定了，而且呢是把整个的塔全给延伸下来了，塔身你也别跑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事情吧，你就等于是你只要有海外的这个收入，或者是说这种资本的获利，你大概率你就很难去跑了。那这今儿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事儿呢？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很多的人呢就没弄明白什么叫做税务居民这件事儿。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说这个。你不光是顶级富豪，或者是其他人呢，其实也在这个里边。税务居民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如果你税务不交税的话，你就是看的是国籍，对吧？你有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是住美国籍，我是那个新加坡籍，我是日本籍，我是不是就可以不交这个税了，对吧？我拿了外国护照，跟中国税务局有什么关系啊？其实不是的，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里，税法里啊，决定你向哪个国家交税呢，不是你的国籍，是你的税务居民的身份。税务居民是看你跟什么呢？你跟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联系和人身联系有多紧密。说白了就是看你的人呢和你的家、你的钱主要落在哪儿。这中国的规矩呢是这个，其实是18年的时候有一个修订。在2019年元旦正式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里边， 就是说他在中国境内呢有住所，或者虽然没有住所，但一个纳税年度在境内累计居住满了183天的这个人，就是居民，就是你居民个人。那而居民个人是什么呢？就是在境内外取得的所有收入都要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，对吧？一个呢是，你看第一个啊，它是住所标准。这个住所呢是指税法概念，不是说你名下有没有房子，指的是户籍啊、家庭啊、经济利益啊这种关系，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。你理解这事儿吧？你就只要有，你要是有这些关系，你包括你的户籍在，他甚至于你也知，就是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中国的这个解释，往往是官方的某种程度的解释嘛。你只他觉得你有户籍，对吧？或者是说你没有把这个身份整个迁出去，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把中国的国籍注销，或者是说你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国外的护照，你只有国外的永住或者绿卡这个身份。那你只要有户籍，他要愿意让你成为中国的这个居民个人，也就是说税务居民，他都可以做这种解释。那第二个就是居住时间标准，这个就很正常了，全世界差不多的都是183天那条线嘛，差不多这样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他这回他弄的是什么样的这些人呢？实际上而言，他弄的是啊哈，就是拿了外国国籍或者拿了外国的这个绿卡，但是呢，长期稳定的住在中国，在大陆，中国大陆生活，对吧？就是你就是无论是从你习惯性居住啊，还是从这个，还是从这个什么，还是从这个什么就是叫什么户籍啊，住满183天的标准看呢，就是都有可能被认定为什么呢？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，就是一张外国的护照是挡不住这个规定的。所以说你一旦被认为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呢，就是你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取得的收入都要向中国申报缴税，对吧？你在美国炒股赚的钱，你在香港拿的分红，你在那个比如说日本的这块的账户里的利息，日本没什么利息可说啊，就是全在征税的范围之内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税务居民的规定。其实彭博社说的什么概念，就是除了高净值人群，还有这么一波人也都在这个税务这个范畴之内，不光是说你炒美股，甚至于有些人拿着境外的身份也依然是要在中国进行缴税的。那实际上为什么这些人他要有这么多的资产，但是他还要在中国生活？有些呢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在工作吧，没办法。这是现在在打击的一波人，就是我们都知道什么富途啊、老虎啊、长桥啊，然后呢他在给那中国境内的居民炒美股什么的这些机会，这个是一波。还有一波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他这个就是拿着身份但是在中国生活。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？其实很简单嘛，其实是一个套利的一个过程。可能很多人没太知道，就是说可能不是很了解这帮人怎么套利啊，给大家作为最简单的一个说法。就是一个呢是收入端的套利，怎么就是说他们的钱啊在海外啊哈是高收益高股息，对吧？哎，这个环境里边赚的，你有美股啊、港股啊，对吧？海外的债券呢、基金呢，对吧？在过去这十几年里给出的回报远高于什么呢？国内同期的这个理财和 A 股，对，钱在那边搁着，它涨得快啊，这是一个。那所以为什么说从2018年开始追你呢？对吧？那大概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事儿。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套利呢？就是生活成本套利，就是你在国外的用这个资本有一个利得，然后有一个高的收入，对吧？有些人他那个钱比较多，在搁在这边，那他呢人在北京，在住在国内，对吧？什么概念？就你比如说你说在北京啊、上海啊、广州啊，你觉得听起来是贵。但是呢，同等生活的方便的程度，对吧？他们认为啊，其实实际上，如果你跟国外比，同等生活，其实北京、上海更贵一些。但是呢，很多人不这么想，他并不像是用那种条件来生活的，他会把那些东西给他降一下，因为他拿的是美元嘛，你是美元也好，你是拿的这个欧元也罢，对吧？你基本都是美元。那实际上来讲，他在国内的生活，当然拿日元会差一些，因为日元现在贬得很厉害。但是他在国内的生活呢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质量会更高， 他觉得他这个同样的这个钱，我在海外生活，那这个跟在国内生活质量肯定是不一样，因为它有一个汇率的汇差。所以说呢，就是说，你包括服务啊、人力啊、餐饮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还有医疗的这种可及性和那个性价比。那这样呢，这个阶层呢，就实打实的用这个低成本的生活这一块，拿那是高收入，然后就到低成本这块生活。肯定又是一个套利。举一最简单的例子，您就知道了。您就是比如说，您赚的是这个，甭管是美元、欧元，或者是哪怕人民币也好，你去泰国生活，那这您一下都明白这概念了吧？对吧？它有这种类比。你虽然说你说泰国的这些东西跟这个跟国内的这些东西比，很多时候是比不了的。但是呢，就是它生活环境也跟那个北上广深还是比不了嘛，对吧？哎，但是呢，它这个也是一种套利，低成本生活，对吧？这是一种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汇率端的有一个差价，这个就是内外的一个税差的一个套利。这帮人特别聪明，为什么呢？你比如说吧，就是中国的这个境外所得呀，哈。是，其实是可以抵税的。你比如说，我在国外，对吧？我确实是中国的税务居民。OK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也在中国生活。那我如果是在这个海外，我有投资收益了，我也是交了税的。那和主要国家之间都有一什么税务协定呢？就是可以不用双重征税。你比如说，我在这个美国，对吧？咱就举例子啊，我对美国的税法不是特别了解，因为税特别复杂。就是比如说我在那个有一个就是金融的这个收益，那我大概是20%，15%的税，中国是20%，我到国内呢，我交是多少钱呢？就是有一个差额是5%，我在中国再交5%就完了，这就相当于双方有一个税务协定，这个是可以那个能够抵税的，其实也没高到哪儿去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来讲不是这样的，好多人没明白这帮人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呢。我实际上这些钱并没有放在哪儿呢？放在美国，什么概念啊？就是我放在香港，为什么香港这块被查得很厉害？放在香港、放在新加坡、放在 BVI 或者是开曼这些地方，有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呢？就是资本利得呀，对股息呀，要么是不征税的，要不就是特别低。就是说，在境外那一端，我其实是没交税的。您理解这事儿吧？就是我没交税，然后呢，它并不适用于这个双重征税这一块儿。但是中国政府只要我不跟，只要他不追我的税，这20%这个税差，我就实实在在的就落在我自己口袋里了。我挣多少都是我自己的，这个呢又是一种套利。所以您看，它是三重套利，是吧？就是一个是那个收入端的这个差价的一个套利。二一个是生活成本套利，三一个是税差的这个套利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资产这么配置的一个原因，它还能生活在中国，但是这现在变成一什么呢？就是稽查呢，这也是最肥的一帮的目标，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，对吧？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这个汤姆哥，哎，汤姆老师他说的10万，OK，好，如果他的钱在美国。那他实际上而言，他在玩美股，在美国玩美股，他实际上他拿到美国那税务机构的这个征税的这书，我应该是哪个表了？是1042还是哪个表？我忘了啊。就是各位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，我因为有点记不住了。我在美国交的税是1042那个表，那个像这样的这种税吧，就是你是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去抵的。所以呢，你这那其实他交不了那么多，他还好。那或者普通的这个工薪的这个外派者呢，海外那笔收入他也交过税了，他也能到中国去抵。但是实际上来讲呢，真正拿的最肥的那一块是哪儿啊？就是他说的这个彭博社说的这帮人是什么呢？就是靠这个资本利得和股息吃饭的这些人，就把钱呢搁在这个低税区，对吧？那这个那他的获利又不交税。所以他们应补的税额呢，几乎就是他们全部投资收益1/5，对吧？这个就算是一个金矿了，各位，这钱不少的。所以说，你看现在来讲，他为什么会把这个目标定在这儿？就除了像是这个汤姆老师，还包括这些高净值人群，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的这些在中间阶层的这些人， 它已经就纳入到整个的视线了，就还是我说的那个 CRS 那张网，你是跑不了的。而且尤其是在美，为什么有人说，有人老跟我说，哎呀，其实美国没有加入这个，其实从美国那块收来收这个钱不多的，从那块收不来多少钱，因为美国政府会给他征税。你想，在美国，就是我，你看我不在美国生活，我该给美国交的税，我还得交啊，一年也好几万美金呢。对吧？为什么会是如此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那个东西查你查得很严，他在那边交过税了，跟中国他可以做一个冲抵，但是真正查的是什么？CRS 这玩意儿，它的穿透力已经现在它已经在哪儿呢？像开曼呢、BVI 啊这些地方，它这些原本的这种叫什么？就是所谓的免税天堂的这一地方，对吧？那像这样的地方，它已经全穿透了。所以你在它真正的用的是在哪儿？用在这儿呢？它跟美国那块儿没什么大关系。你美国加不加入这 CRS，就是这个全球征税这个东西，其实并不重要。所以说，那为什么我说刚才说这个就是中国政府要从2018年让这帮人补税呀？其实特别简单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中国是2018年正式实施了 CRS，就你看就简单吧。所以他能够从那块有数据，他是把这些东西全给你搁在这一会儿，让你开始交钱了，对吧？那为什么到今天才开始交钱？你原来就是 CRS 这一块，你都2018年开始干这活了，你为什么现在开始交这让他交这钱呀？其实很简单呀，就是这一轮这个更狠的动作，就是除了塔尖这一波人，塔身这一波人也没跑了的话。就是被，因为很简单，地方政府嘛，就是财政吃紧，这个状态下，他要急于找什么呢？新的裁员，对吧？那经济放缓加上长期的这房地产低迷，就是把其他的选项其实都给挤没了，就这其实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，你过去20年呢，中国的地方财政顶梁柱就是土地财政，对吧？那获得这个收入以后了，那但是柱子它这条柱子塌了之后呢，钱还得花，债还得还。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所以那他就要找翻箱倒柜的，你要找这种还能挖的这个税源，个人所得税呢是其中之一。去年中国的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了11.5%，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挣得更多了吗？是不是？就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.62万亿元，中国老百姓真的挣得更多了吗？并没有吧。对吧？你高收入的人有没有？有，但是真的，你这个税基有那么大吗？这肯定没有。但是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原来就是给你留的这个灰色空间，现在不给你留了，把你这所有的该收的钱全部收下来，对吧？因为我原来跟大家交流过，中国的税负其实是非常高的，而税痛是非常严重的。但是呢，为什么大家一直以来并不觉得？有几个原因，一个呢是这个主要在这个是就是这个生产端收税，对吧？它倾向于像什么增值税啊，什么这些东西，它从那块收税。一般老百姓他不觉得有这么大的税收的这个压力。你不像我在日本，我买个饭团子，他妈都收我10%几的税，在这搁着有百分之十，哎，我记得10%，我因为我不太在意这事儿啊，就是10%还是8%来着，好像这种基本的生活物料是8%，其他是10%，我记得是应该是这样的。那像这样的这种你是可以直观感受税痛的。但是中国是增值税那一块，而且它并不标明这个东西，你感觉不到，这是一个。二一个有大量的这个灰色空间，你可以说那税痛的痛苦就比较低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现在如果把这一块给它都加上，让你更严格的收税之后，你看着中国的税负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，真的。这个不是开玩笑，你可以自己去查去。所以去年为什么个人所得税一下能涨11.5%啊？就是这个原因，他全给你全把所有的关口给你堵上了。明天可能我还做期节目，因为包括闲鱼你都要上税了。呵呵，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他这个时你这个时间这个链条你就特别清楚了，就是他不是一次孤立的这种针对金字塔顶尖的超净值人群的事儿，它是什么呢？它是这个财政压力啊，沿着这个征管这个链条下来的，它是必然的一个结果。就是这时间线我给大家捋一下嘛。 2025年初，上海就率先的要求高净值人群申报3年收入信息，对吧？那到了25年的这个范呃中，25年中的时候，大概6月份的时候，就是范围下沉，就盯上了不没那么富裕的这种中产偏上的。到2026年，就是扩展到离岸信托了，对吧？再到这5月底全面清查，这些都已经是完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呢，就没有什么可跑的余地。你只要是人在国内，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软肋在国内，你都跑不了。为什么软肋在国内你跑不了？就是你可能觉得说我人不在国内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，对吧？其实不一定的，你在国内还有房产呢。你如果他觉得你还是要给他交税的话，对吧？你依然是有东西可以在那儿变成你的这个，变成他要给你征收那个税款的。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嘛，软肋是全身的，对吧？跟我党的这个兴奋点是一样的，随便点哪儿的，我党都能嗨一下，对吧？哎，大概就是这，大概都是如此。所以说呢，就是他是，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在哪儿呢？因为这个东西基本算是某种程度的饮鸩止渴的一个模式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这批人呢，就拿着这个外国的身份在中国生活的这批人，是什么呢？是这个一个最中国可以说最优质的消费群体。这不是瞎说吧？为什么？其实原来他们的钱从哪来？他们就从那个中国挣过来的钱，然后挪到国外，然后自己人又回来在中国生活。那他们赚的是什么？赚的是硬通货。那他在哪儿花？在国内花呀，因为他在国内生活呀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的钱会进到哪儿呢？进到这个高端餐饮呐、私立教育呀、医疗服务啊，对吧？改善型的消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是什么呢？这些都是这种高乘数、高质量的支出。而且很大一部分呢，就是不进入到任何的这种统计的画像里边，但是是一个真实存在，但看不见的一块非常大的购买力，在中国消费端的。那如果这种稽查让这帮人形成一个判断，因为这个判断应该早就做出来了，就住在这里呢，等于被持续的在回溯你的这个收入，然后再持续的征税，对吧？那它理性反应是什么呢？那就是那你说它是乖乖补税呢，还是继续吃这两边的这个差价呢？还是它干脆就是把生活重心挪走呢？要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觉得，如果他不是在中国，真的还是有非常多的生意，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，那肯定就要挪走，对吧？我哪儿都是交税，我为什么一定要交给你呀？我还这么费劲，我还要承担这个汇率的汇差，然后我还怎么样的这些东西，我疯了吧，对吧？我就直接回到我拿身份的地方住，难道它不香吗？当然没有中国可能那么方便，哪有几块钱就有人24小时给你跑腿送外卖的，没这么方便，这很有可能。但是与这个相比起来的话，那还是更安全的地方更好一些，对不对？那我因为它呢，像这种征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。这个报道里直接说了，这东西是可以商谈的。什么叫商谈？就是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他有可能给你一个特别高的，这个叫什么呢？一个罚单，对吧？或者是税单。但是呢，他会给你一个讨价还价的余地。可是肯定的来说，他会让你出一笔血，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。那我何苦在这儿当这个人质啊，去干这事儿呢？所以说，你看人一走。第一个蒸发的是什么？就是这块消费，而且这一档消费呢是不可替代的，你没法在3、4线城市的下沉市场里去补一个核心城市的高净值家庭的这个消费的，这是你补不起来的。第二个呢是他人要走了，对吧？留在国内资产怎么办？这些人基本都在国内还有资产，就是最难带走、最先被处置的，那是什么？房地产呢？不动产呢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批人手里的国内的房产质量通常都不错，就是核心城市啊，哎，好地段啊，对吧？一旦决定走这些房子要变现，挂牌就集中砸这一块市场，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说就是您地这你就会发现这个闭环特别好玩，就是地方政府呢是因为房地产低迷啊，土地财政塌方啊，财政缺口扩大呀，才被迫掉头去清查这个境外所得。 可是清查的结果之一呢，就是把一批高净值的人群从国内赶走了。他们走的时候呢，会把手里的这个核心城市的优质房源推向这个市场，对吧？这或者进行抛售，那进一步呢会压低房价，进一步会恶化土地财政，进一步扩大那个最初逼着政府干嘛呢？来查税的财政缺口。这个你觉得这好玩吧？哎，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自激的一个闭环。所以说呢，这短期我收上一笔税来了，中期呢消掉是什么？消费，哎，是资本，哎，是自己的这个税基，对吧？就是为了堵眼前的窟窿，干嘛呢？挖了脚下的坑，这个也是，就好多人会在这问，难道交税不对吗？对，您说的对，交税没错，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不让他交这个税？这些这么多年了，8年的时间，CRS 已经8年的时间，在那之前也那什么，就是因为中国政府那会儿，他第一是有一定的钱，第二呢，他明白这里边这个消费这个层级，他是可以从这里边得到比他交税更多的这种好处的。现在呢，这个原来这，但是这个好处是长期的，一点一点的。那我现在都过不下去了。我先把你这税收上来，这就是其实就是杀鸡取蛋嘛，对吧？你哪怕是下金蛋的鸡，该吃的时候也得吃了你，大概就是这样，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应该按照正规途径去交税的这件事儿，中国政府这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去实施，对吧？就非常像什么呢？就是养套杀那套玩意儿。我把你，虽然这个钱走到国外去了，2018年的时候有一件事儿，可能各位都不知道，就是当时就已经有这个苗头说要对这帮人下手的时候，那这些人大量的钱就已经出国了，那年我记得应该有上万亿的美金，有上万亿美金的额度，咔就出去了，但是这些钱或者怎么样，他最终有在国外待着的，但是生的这个钱。很多就通过这种模式又回到国内了，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它一直以来就这些年，只要我这个财政体系不出大毛病，我宁可是养着，然后呢，等到了这会儿该自己扛不住了，就拿出来杀嘛，对吧？关门打狗，养套杀，就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路径，所以你就可以知道，就是目前的财政的紧张状况，确实是已经非常非常。严重了，大概如此。那所以说这些人还最好拿捏，对吧？因为他在国内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什么有自己一些东西。所以说呢，你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彭博社的报道，这个大概1.47万的这个账单吧，就是说不是为了这点钱，它是一个投石问路，就是在测试这几十万人呢，就是中国高净值也不算这个超高净值，不是。3000万以上的，那大概3000万美金以上的，那这就是这高净值的这几十万、上百万人，就是敢不敢，有没有能力反抗？你能反吗？你反不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那其实说白了，表面上查的是境外的钱呢，骨子里查的是你住在哪儿这件事本身，就是提醒每一个还在中国在牌桌上这些人，你赚钱的地方是你生活的地方，你可以分开，对吧？但是只要你的人和你的根。还在这里，这笔账迟早要跟你在这里算的。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儿，对吧？你只要是还有这个意识，包括你的钱也没出来，没全出来，你包括你的这个还有好多人琢磨着回国去干这些事情，那你其实都不叫牌桌，你上牌桌了，而是你是确实是在桌上，但是你是那道菜，你是被吃的那一部分，就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嗨，财政这种窟窿吧，就是，可能会逼出这样的跟长远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决策，而这种决策买单的人吧，反正你享受了这便利呢，就是你又把这个退路呢给虚置在这儿了。我跟大家这么再说一句啊，就是说，你有护，很多人拿护照或者拿绿卡，觉得这是一条退路。但是这个东西，如果你还在国内，或者是说你的根还在国内，或者是说你的很多东西还在国内的话，这条退路你等于没有用。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件事儿，那你弄它干嘛呢？是不是这道理？ 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瞎扯几句。